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弟兄姊妹请坐。上一个主日的结束后呢，那我跟那个学者的吴老师的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福音的这个和信仰的沟通，那跟我提了很多的问题，很好的问题，比如说那上帝如果爱所有人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还要会下地狱啊？如果地狱里的审判就是顷刻的毁灭了的话啊，就说人要是到地狱顷刻就毁灭了的话，那在地狱中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就是下地狱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这个基督最后的征战，也就是说是基督最后战役的一个开始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一个最后战役开始的意象。那这里面就会清晰的给我们一个啊正确的答案。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用一系列的循环的意象画面来展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上帝关于幕后一个幕后真理的启示。我们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幕后的时代啊，或者幕后的真理启示，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啊，这个时间我们说是幕后的时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启示录给我们启示的是在这个幕后时间关乎教会这个幕后真理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启示录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徒如此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启示录中一系列循环的幕后真理的启示，这些幕后真理的启示就今天就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那么知道有一些真理的启示啊已经发生，有一些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上帝启示的真理都是千真万确的，是绝对无误的真理。那么基督的教会也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正经历了这一切的真理启示和圣经这个全备的这个真理。所以圣经全备的真理正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和教会所要信靠的真理。那么 这些全备的真理也是今天的信徒和教会得以安慰和盼望的根据。那么我们说，那到底哪一些启示啊，是耶稣基督再来时发生的呢？异象呢？我们启示录基本上快讲完了，那我们来大体的看一下。我们知道说，从耶稣基督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就是给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七封书信，然后到这个异象开始，然后到我们知道七印的异象、七号的异象、七晚的这个异象啊，这一系列循环审判的异象啊，结束后我们看到这个啊最后的这个战役啊，这个哈米吉多顿之战。我们也看到那个大巴比伦的这个倾倒啊，在第十七章、十八章，到这里的结束，我们说就拉开了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序幕啊，特别是十九章给我们的启示。那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九章我们看到的这个基督再来时候这个荣耀的这个征战得胜的意象啊，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羔羊婚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圣殿的赞美，天上的赞美，还有看到羔羊婚娶婚宴的意象，那些被邀请来的人有福了。上一次我们也看了那个骑白马的那个得胜者啊，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征战得胜的意象。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最后战役的开始，这个审判的意象啊，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章，然后还给我们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意象等等。那我们可以概括的把这个启示录啊，这个纲要性的啊，给我们来看到这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再来时施行审判的这个意象。那首先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对那个撒旦的帮凶和那个假先知和那些跟随者的这个审判。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那个大宴席啊。这个大宴席跟我们看到前面那个羔羊的那个宴席啊，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在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越到后面越让我们看到两种情形啊，什么是跟随基督的义人，什么是遭咒诅审判的人，什么是上帝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啊，那个什么是那个倾倒的巴比伦大城，什么是那个上帝所建造的那个新城耶路撒冷，那个羔羊的宴席，还有这个上帝审判的宴席。所以这个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画面。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羔羊的宴席，那些被邀请来的人，圣经说是凡是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的众仆人，那些凡敬畏他的啊，无论大小，还有那些赞美神的，他们是那些蒙恩得救、穿圣洁白麻衣的那个细麻衣的人，那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些弟兄啊，那些仆人，他们就是那些得胜者，是那些为主至死忠心的人啊。我们在那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中，我们都看到那些啊，在撒旦的那个座位前还为那个基督来做见证的人，还有这些人是基督的心腹啊，所以他们被邀请来参加赴羔羊婚宴的宴席，所以这些人有福了。圣经还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婚宴的这个丰盛、美好和荣耀啊，那个天堂那个哈利路亚的那个赞美声，那个喜乐，那个心腹预备好了要迎接那个天上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参加他的婚宴， 他是那个得胜的全能者啊，这是何等的荣耀。那么接着启示录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异象，天上的异象画面是什么呢？就是审判的大宴席的画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那经文里讲到说，那个天使站在日头上宣告说，让那个天上所有的飞鸟啊，都要来参加父神的那个大宴席。那么这个意象我们知道是从旧约以西结啊先知的意象中来的。啊，我们知道启示录很多意象都能够在圣经中找得到，所以对熟悉圣经的啊子民来说，他们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意象在讲什么。那么在以西结39章啊，其实圣经很多地方在啊以赛亚书34章啊，还有耶利米书46章都讲到这些啊类似的意象。那我们就看以西结书39章在这里讲什么啊，17节到21节这样说，他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山羊、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啊。”这里讲到那个巴山啊，靠近那个黑门山，那个是最富饶的那个养畜的这个地方。你们来吃我所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啊。我们知道献祭是用那个脂油啊来献祭，把那个血洒在祭坛周围来洁净。你们必在我的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个意象就是啊，这个17到20节就是一个审判的意象画面啊，就是那些抵挡上帝的列国啊，君王啊，那些勇士啊，都要遭到审判。这是上帝为他子民伸冤的一个意象。这里讲到是那个哥哥的军队啊，哥哥啊，以后我们在后面还会讲，他们被描写成为那些生祭祭生啊，那些飞禽走兽啊，则是被邀请来赴这个血腥的宴席啊，这就是一个那个审判的一个高潮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象啊，我们刚才讲了，在以赛亚书中，在耶利米书中，在启示录中都让我们看到了。所以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位天使他站在日头中啊，那个荣耀的光明的地方，向这个天空所飞的鸟都大声喊着说啊，你们来聚集父神的大宴席，你们可以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们知道这里用了一个意象的画面来形容那个审判啊，形容那个审判。所以这里是那个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个羔羊宴席的丰盛美好的意象画面，和这个上帝审判大宴席这个悲哀的这个意象画面一个鲜明的对照。那这个审判宴席的这个悲哀啊，我们这个悲哀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化中啊，如果说人死了不能埋葬，就是说这个啊不洁净啊，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中也看到啊，神 神要让那个以色列民列民去埋那些被击杀的那个敌军的尸体啊，是起一个洁净的作用啊，要埋了好几个月。那么死了不能埋葬，死无葬身之地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咒诅啊，是个咒诅。不仅是咒诅，还要被那个飞鸟来吃啊，这里的那个飞鸟就是啊，这是一个更大的这个咒诅，这是一个恐怖审判的这个大宴席。那这个宴席上被邀请来参加的是谁呢？是那样各样的飞鸟啊，天上的飞鸟。这里的飞鸟，圣经我们从很多地方知道是鸷鸟，就是那些凶猛的那些鹰啊，就是专门来吃那个死尸的，圣经中也称为不洁净的鸟类啊，这些是不洁净的鸟类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那个藏族的天葬啊，那个就是被那个秃鹰啊，那个草原上的秃鹰啊来吃的啊，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残忍。就是他们的那个宗教习惯认为说，如果连飞鸟都不来吃啊，你这个人就不能上天堂啊。啊，不是，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讲的完全不是啊，两个相反的概念啊。所以那些这个喇嘛要把那个尸体要砍了以后留着那个血腥的，尽量让那些秃鹰看到以后来吃。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启示的真理告诉我们说，那个基督再来审判的那个严酷性，而且那个必然性和可怕性。所以基督他必然要得胜啊，就是那个大宴席已经定了啊，就是必然要得胜，而且必然要审判。所以审判是非常真实的、信实的，上帝要为他的儿女伸冤。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基督的教会啊，我们上次讲到，无论在任何时代受到逼迫啊，我们都有盼望。为什么？上帝他一定会施行审判，这是必然的。那么罪恶一定要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是信实的、可靠的，基督必然要得胜啊，为他的儿女伸冤啊，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天上荣耀的羔羊的这个婚宴大宴席和上帝公义审判的这个大宴席啊，这个公义审判的这个大宴席，我们看到这个对罪的这个咒诅，还有这个羞耻、可怕、恐怖啊，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有包括朋友们，你不要说哎，圣经没启示我不知道啊，没有啊，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你说你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呢？难道上帝不公义吗？上帝不慈爱吗？上帝的公义就是让你赶快接受，就是悔改接受基督啊。那你说我接受基督能悔改呢，还是说我不悔改遭受审判呢？啊，你自己要去在上帝面前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第二个，我们还要来看看这个被审判的对象和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一个意象中，我们看到审判的对象有什么呢？啊，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君王啊，将军啊，说吃君王的肉、将军的肉、壮士的马和骑马者的肉啊，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和大小人民的肉啊，这是讲到这一系列的哈。 那么还有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白马啊，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那么结局是什么呢？那个兽被擒拿啊，还有那些拜兽印记的人啊，有兽印记的人和拜兽像之人的这些假先知一同被擒拿，活活的被扔进硫磺火湖当中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就是在启示录的中，就是第六印审判揭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些地上的君王啊，我们知道那个六印的审判啊，也是非常严酷的审判，揭开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啊、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啊，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啊，躲避那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反应。他们不是说我来归向基督，我来这个悔改归向基督，而是说躲避啊，宁可说躲避被那个愤怒、那个大怒下来的那个严酷性啊，宁可躲在那里说大山和小仙岩石都压向我吧。啊，我也不肯悔改啊！这个就是那个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场面。还有在十三章六节中，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什么呢？啊，他又叫众人啊，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和额上受一个印记。这里讲到什么？就是他们受了什么的印记呢？是受了那个兽的印记啊，兽的印记。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受了这个基督宝血的印记啊，基督宝血的印记。这里是受了兽的印记。那么受兽的印记是什么呢？就是说属兽的啊，他们是属于兽的，他们是不属于基督的。那么这些人要在上帝的审判中啊，他们是那些自始至终都不肯悔改的人。那么基督再来的审判，这里告诉我们，就首先临到的是兽和假先知啊，兽和假先知。我们在之前都讲过啊，这些兽和假先知。那么这个兽是什么呢？就是敌基督啊，敌基督的政权。那么还有假先知，各类假宗教啊，各类假宗教，敌基督的政权、政府和各类的假宗教，和他们的那些追随者，和他们的那些追随者啊，就是那些为奴的、自主的啊，将军、壮士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在基督再来时遭受最终的审判。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画面，不仅仅是被那个凶猛的鸷鸟所吃，而是还要遭受那个地狱永恒的审判啊！地狱永恒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被活活的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之后我们还会讲到地狱啊，地狱。那有时候弟兄怎么问，那到底地狱怎么样呢？啊，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启示的。虽然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全面的一个启示啊，说地狱是什么啊，圣经专门列着启示，但是我们从圣经很多地方的启示中就可以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些圣经啊，我们看看地狱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很多书卷中都讲到啊地狱。那么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给我们讲到说什么呢？ 地狱是一个地狱的火，讲到地狱一定有火，这个是难免地狱的火，就是说你不能免去那个地狱火的审判啊。还有在十八章四十一节讲到说，他说王又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啊，进入什么呢？魔鬼啊，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什么呢？他叫永火里去啊。那个不仅是地狱是受审判的火，而且是永远的火啊，永远的火。那么同样也在46节中讲到说，这些人要到哪里去呢？要到永刑中去。那些义人呢，要到永生里去啊，这两个不同的去处。那些人是到永刑中去，还有呢，义人是到永生里去啊。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是地狱里有火啊，永远不灭的火，而且这个刑罚是永远的刑罚，永恒的刑罚，不是说啊一天两天一下子毁灭就没了。那么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的6到10节怎么讲的？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在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啊，就是不是说这个他们要无缘无故的遭受患难，是因为他们把患难加给那些啊神的儿女，已经就像今天受逼迫一样啊，是他们已经先行了这些，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啊，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福音的人啊，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我们一会儿还会看这句话。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啊，这直到那个时候。那么圣经中还要讲到很多啊，我们不在这里一举例，但是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些人要在里面什么呢？要哀哭切齿，而且讲到说，地狱里虽然有火，但那个地方是黑暗的啊，是黑暗的火炉里面，那里面是那个地方是公义的烈怒，是毁灭，是痛苦，是人类一切肮脏的东西，一切的罪都在那里充分的体现啊，就像我们读罗马书3章啊，什么奸淫诽谤啊，凶杀亵渎撒谎，所有的丑陋都会在地狱里面啊。就像上次我跟那个啊朋友所讲的，我说你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吗？还是你说我搬到郊区住在安全的地方呢？那么我们通过圣经这些启示，我们来看看地狱啊，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的地狱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说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有知觉的状态。你别以为说啊，没那个烧了没了啥也没了 ，no 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不但说我们将来那个灵魂还在，都要复活，无论你信不信都要复活接受审判。那个地方是一个有知觉的状态，而且是无止境的受刑罚，是一个永恒的啊，一个 eternal 的，不是没有知觉啊，不是说完全没了。那我想，如果真那样的话，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个去那个地方，因为没了嘛，对。那我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行恶，享福享乐的也没什么不好啊。 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行恶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吃得开，才能享到福分呢。那去那地方都没了吗？大家都没了，那不挺好啊？对不对？不是的，啊，那个是错误的。你不要以为那个地狱说就有没知觉啊，一切都没了。No。那么第二个，有的人说去地狱挺好，那是与神隔绝，错了。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那是与神隔绝。地狱是什么呢？不是不经历到神的同在，不是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啊，也不是隔绝。地狱乃是经历上帝烈怒的同在，地狱是经历上帝烈怒的同在，是上帝公义烈怒烈火的怒气的同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不要以为说没有了。第三，每一个得到地狱永恒审判的人啊，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要以为说那是说那个我被冤枉了，我怎么，那都是自己的选择。就是拒绝上帝慈爱的恩典、基督的福音和救恩，很清楚啊，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我们看地狱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这个硫磺火湖是非常的可怕啊，是这个永恒的这个地狱啊，永恒的地狱是硫磺火湖，非常可怕的这个永恒的地狱，它是要唤醒人的心啊，要唤醒人的心。上帝为什么启示而且这么早就告诉我们呢？它是要唤醒人的心，正是上帝慈爱对人的彰显啊，正是上帝慈爱对我们爱的彰显。你说那儿有个火坑，他不告诉你，那才是陷害你啊，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作恶啊，你知道做什么恶吗，弟兄姊妹？挖个坑，里面放点水，上面铺点东西啊，看着人家踩着过去掉下去，那叫作恶，那是陷害人。这个就是魔鬼做的事情，魔鬼做的事情。那魔鬼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魔鬼告诉你就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没有上帝啊，欺骗你。所以神预先的将地狱的审判启示我们，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就是爱我们，就是不愿意让我们去那个地狱的审判，就是要让我们转向神，悔改归向他。这就是地狱。那么第二个，地狱永恒审判的这个真理，也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的这个对上帝感恩的一个标示，感恩的标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救赎，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在那个地方，不是在天堂，都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脱离了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位人啊，就是有一位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替你担当了，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所以他把我们从地狱这个永恒的刑罚中拯救出来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为我们的罪受死，给我们带来的救恩。所以是两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天堂、地狱啊，是两个不同的结局。上帝借着他的话，借着整本圣经啊，一直在询问我们：你往哪里去？你往天堂去呢？你还是往地狱去呢？ 我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不能到上帝那里说，哎，我没听过天堂，我也没听过地狱，你不公平。No， 没有。我们在接下来的启示录中还会看到啊，那个地狱的审判。那么第三一个，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启示中啊，意象的启示中，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基督再来的这个终极审判，他给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教会，特别是在这个受逼迫啊中的信徒和教会的安慰和盼望是什么。那么我们学启示录，我们都讲了这么多，说实在的弟兄姊妹，我开始讲启示录的时候啊，我实在是担惊受怕啊，因为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来这个讲解上帝的这个一卷书啊，因为太多的挑战，这是很多教会不讲的原因啊，不讲启示录的原因。那是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和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无论在中国和北美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安慰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啊。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啊啊给我们，我想也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的信实，才是对上帝的儿女的安慰和盼望。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患难中，当我们在逼迫中的时候，我们仍旧会质疑上帝啊，我们仍旧会有疑惑，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教会为什么会受逼迫呢？啊，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的征战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所以我想借着这样的启示啊，我们也来看看我到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首先第一点，我想我们要清楚，这个征战的这个根源，它的必然性啊，就说我们教会也好，信徒也好，我们在逼迫中，在这个患难中啊，这个征战的这个根源和必要性、必然性是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患难和逼迫中，我们的信徒和教会，我们如何来回应啊？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回应？我们在整个圣经中，包括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说，两个不同的国度，两个不同的世界啊的征战，基督和敌基督的征战，真理和邪恶的征战，圣灵和邪灵的征战，属上帝的儿女和属世界的征战。那么那个撒旦啊，他也不甘心主耶稣作为这个审判主再来审判的这个垂死挣扎的征战。那么因着这一切，我们知道说这个逼迫是一定的，所以基督的教会受逼迫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就是撒旦和他的帮凶要逼迫基督的教会啊，要逼迫属于基督的教会，这个是末世必然的征战啊，所以这是非常必然的，一定会发生的啊，越到末世这个越加的严重。我们知道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啊，这个36-38节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啊，耶稣对这个 比拉多回答的一段对话，耶稣回答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于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基督讲的，我们属基督的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有征战。那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说，我就是啊，你说我是王，我是王，我就是为这个生而为来到这个世界。那我来做什么呢？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基督来，他就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属真理的人就会听他的话。所以比拉多说，那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这可是一个很好的问话真理是什么？这句话是古往今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的比拉多所问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那么真理是什么？这个就是划分所有人类命运的终身我们在基督面前回答什么是真理，这个是划分所有人类命运的一个准绳或者标准。那么今天凡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以耶稣基督为道路、真理、生命的，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和他们的主一样就说我们也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都是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你们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教会和信徒为基督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他们当然必然要受到抵挡上帝的国度这个敌基督假先知的逼迫和征战，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受逼迫是必然的除非你说我不征战我跟他们一样，那没有什么征战。那我们来看第二一方面，就是征战逼迫的根源。那么特别是在国内的教会无论是家庭教会是什么，那么他们得到这个逼迫征战的根源是什么呢？仅仅是这些信徒向这个不信的世界宣告了他们的基督信仰，他没做什么，他们就是仅仅做了一个事，他们向这个不信的世界宣告了他们自己的基督信仰他们对真理的宣告他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们唯一拯救的恩典，他们就做了这件事儿。所以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外部的征战是相对的容易，内部的征战才是这个神的教会在这个患难逼迫时期最大的征战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撒旦会在神的教会中起混乱的工作。那么第三一个征战逼迫的根源，仅仅是信徒们教会遵行上帝了真理的话语，他们一个是宣告他们的这个信仰，另外一个他们仅仅是在遵行上帝的这个真理的话语，遵行了上帝的这个律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上帝的律法诫命啊，就是十条诫命，就是耶稣基督所总结的啊，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来详细来看啊，那么十诫中告诉我们说，他说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啊，你不能有别的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他们只承认这一点，他们承认说耶和华神是我独一的神啊，是独一的神，没有别的神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也是神，这就是他们所宣告的，他们所任性的。那么神也告诉他们，你不可雕刻偶像啊，不可敬拜偶像啊，所以基督的教会他不会敬拜偶像，他也不会去选择敬拜别的神，敬拜一个什么党啊，敬拜一个什么这个政权，他的基督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也不愿意妄称神的名，就是不羞辱神的名啊，他们也愿意每个主日来到圣殿中来敬拜神啊，守安息日啊，这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就是他们当做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们就受到了逼迫啊，他们承认主是主，他们不承认其他的是主，他们就是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啊，他们没有妄称神的名，没有羞辱神的名，他们也不愿意去拜那些偶像。所以这就是他们就是遵行了神的话语，那么他们也遵行了神的话语去爱那些啊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地狱永恒永行永火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要让他们明白这些，要让他们知道这些来悔改，这才是对罪人最大的爱啊！这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爱，这样真理的爱，所以他们才这样做，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爱上帝爱仇敌啊，我们说、哎、我们爱上帝啊，我们爱仇敌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那我们说我们爱别人爱民族爱国家爱政府，而不告诉基督的救恩和审判，那么你根本不是在爱他们啊，你根本不是在爱他们，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们那个最重要的。我们再爱他们却没有给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那就是把别人带向地狱啊，就是把别人带向地狱。所以我们不是在爱别人，我们是把别人引向啊带入死亡的歧途，你这一生都没有告诉人家基督的福音，那个人在地狱可真的要控告你。我曾经跟那个基督徒在一起，从来没跟我讲过什么福音啊。那么不仅如此，那么我们得到了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们把上帝的恩典给隐藏了，说白了就是被我们独吞了。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丰盛的用不完的财宝宝藏礼物，上帝要让我们去分享啊，就像那个天上的婚宴大宴席说去请他们都来吃，您说哎不行，他们来了我吃不着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吧，你给独吞了，贪污了，你说这个罪大不大？很大啊，弟兄姊妹。还有，如果你不是为真理做见证，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跟那个撒旦的帮凶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跟撒旦做的事情差不多，那个罪就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仔细的想想啊，我们仔细的想想，我们千万别以为这些是小事情。当我们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胆战心惊啊，我们会胆战心惊。那么撒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教会起混乱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外部的逼迫还是可以的，对，还是对基督徒来说是可以忍受的，你顶多抓起来嘛，坐坐牢，皮肉之苦，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内部的征战啊会很大，这就是撒旦所做的工作。就像今天，对不对？要让你的信仰适合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给你信仰里面掺水啊，改变你的这个信仰的实质啊，利用你，改变你，先给你掺水，然后改变你，利用你啊，拦阻你，你其实最后是什么？要消灭基督信仰。所以今天的教会信徒，我们要绝对的清晰啊，要绝对的清晰。你拿什么来做你的根基呢？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啊，这就是你站稳、站立得稳的这个根基。上帝真理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受逼迫的教会也好，信徒也好，他们没做错任何事情，他们也不是说我要跟那个政府过意不去，也不是说我要有意跟他们作对，而是这个敌基督的国啊，属世界的国容不下他们，容不下他们。那么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啊，基督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质，所以他们必然会去敬拜啊，称基督为主。你不让他称基督为主，那么你就是让他违背他的信仰，对不对？所以我也最近听到啊，国内的一些教会啊，无论是信徒还是传道人，他们不仅没有同情那些在逼迫中、患难中的教会和信徒啊，不仅没有为他们祈求祷告，还在那说风凉话啊，教会这个跟政治扯一起了啊，教会不应该这样了啊，要爱政府啊。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中的那个诡诈啊，我们是真的是爱上帝，爱那些爱那些这个敌基督也好啊，还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也呢？所以上帝有一天要追讨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啊，在患难中、逼迫中，要兴起他的教会啊，要洁净他的教会，而且这个征战和逼迫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也是基督的真理福音是我们站立得稳的标准。那我们说，那么我们目前的教会信徒，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事情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也听到国内的牧者，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做，有什么样上帝的话语的依据给我们。我想第一点，我们要同心合一啊，一如既往的继续的宣告我们的信仰，要同心合一。你不能说反正你们去弄吧啊， 跟我没关。继续的宣告我们的信仰，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是王，他是那个罪人唯一的拯救，这就是教会要做的。所以基督徒要勇于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是有意的敌对，你是捍卫你的信仰，是对你的信仰的宣称，信仰的宣告，你这才叫做时代的光和盐。否则教会都不成为时代的光和盐的话，真的弟兄姊妹，那是很可悲的。那我最近也看了美国大法官的这个庭审，我还看到几位敬畏上帝的人，我还看到几位敬畏上帝的议员，所以这个国家目前还有盼望。弟兄姊妹想想看，再过一代人，下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人都是民主自由啊 liberal 的一代人，我们很难再看到说上帝还在继续怜悯或者不怜悯这个国家。所以那些我们去看那些敬畏上帝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从小在家庭在教会有着很好的上帝话语的教导和根基。如果没有这一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啊！那可是真是耶稣基督快来了。所以有一个议员就是说，你是不是信上帝？他说我信上帝啊。那你在上帝面前宣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可能法律上也拿不到什么证据，或者被冤枉了，或者做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清楚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心里的诡诈或什么，有一天都躲不过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真正的盼望所在。所以教会要成为时代的光和盐，不光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越要在这个逼迫中，我们越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让更多的人不要走向那个永恒的地狱，永恒的刑罚，而认识真理，归向基督，这才是真正的爱上帝和爱人。第二，我们要继续的持守遵行上帝的话语啊！你要继续的持守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才是爱神爱人。那么坚持圣经的真理，在逼迫中啊，坚忍持守，不羞辱主的名啊，不苟且偷生啊，持守主日。所以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你是这个赴羔羊宴席的这个有福的人，是对基督至死忠心的得胜者啊，不是否认上帝名的人，不是羞辱神的名的人，是和那个骑白马的耶稣基督一起去征战的人，勇士，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基督里的人啊 ，In Christ。那么在基督里的人，基督得胜了，那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就远远超越于我们对那个敌人的恐惧，对敌人的惧怕。主耶稣基督在救恩中的那个应许远远超越于我们对这个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一切属世界的世俗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一切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彻底的遭到审判和灭亡。地上的君王、政府、敌基督，他们的逼迫并不能够改变信徒的信仰，也不可能战胜信徒教会对基督的忠心。 所以坚忍持守，至死忠心，是每一个跟忠心跟随主的人当行的责任。当一个基督肢体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啊都要一同站立，为他们来祷告和呼吁。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第三，我们要坚信上帝啊和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坚信上帝的信实公义的审判，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和安慰。那么在这个现今末后的时代啊，那个基督再来，上帝公义的审判，正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启示录就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在讲那个在逼迫中患难中上帝给他们那个真理的应许。那么上帝要在他公义的审判中对上帝的儿女啊彰显极大的慈爱和荣耀。那么也在上帝的审判中啊对魔鬼撒旦和他一切的势力啊彰显他公义审判的荣耀。因此持守基督信仰，为主至死忠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传扬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是现今基督徒教会的迫切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诫命，爱神爱人啊，最大行动的彰显，这是我们最大行动的彰显。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中跟我们讲啊，说到什么呢？那我们都查过，他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保罗说在这里说，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啊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说我活着就是为着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我情愿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个地方好得无比，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情愿今天还待在这里。保罗也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乐啊，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就越发的加增。这个就是那个在基督肢体里的那个信徒的表现啊，在那些腓立比教会在患难中的时候啊，他与他们一同的欢乐和喜乐。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着那个福音啊，站立得稳啊，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今天的逼迫恰恰证明了啊敌人的沉沦，敌人的沉沦灭亡，越加的行恶，越加积累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愤怒。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得救啊恰恰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作为基督的门徒，你想不为基督受苦是不可能，基督讲的啊，蒙恩跟随基督就必然要受苦，就必然要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见的现在所见的一样。保罗在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征战，就是保罗之前
的那个征战一样的，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征战也是今天教会我们所看见的征战一样的，没有什么新奇的，这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必然的结果。我们盼望上帝真理的话语能够亲自安慰那个受逼迫的中国教会，也盼望上帝真理的话语让我们这些在自由世界中的信徒啊，教会，我们能够真正的在那个基督荣耀的身体中，在那些受逼迫的教会中也得着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得着荣耀呢？就是你要和他一同的受苦，一同的见证基督的福音，见证你的信仰。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了极大丰盛的恩典。主，也让我们能够分享你的恩典，见证你的福音。你让我们与那些同受患难逼迫的教会信徒一同的站立，知道说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肢体，我们同属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也不是属兽和撒旦印记的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羔羊宝血印记的人，我们是被得胜那些那个死而复活的基督啊所印有圣灵印记的神的儿女。我们愿今天在你的面前，愿在你的面光中来坚信宣告我们的信仰，也愿我们持守你的信仰，与那些同受患难逼迫的信徒和教会同在。愿你在一切的事上得着至高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